各位弟兄姐妹，过年好！今天春节，祝大家主恩满意，身体健康，平安喜乐。这春节呢，是定在一年当中天最冷的时候，就是冬天的势力达到了顶峰。从此之后呢，是春渐强，冬渐弱，此消彼长，一元复始，万象更新。那今天要讲的题目就是更新。那我会比较注重是我们基督徒心里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呢会谈到一些观念上的事情，会比较深入一点。但是我知道这间教会不太一样，你们可以听比较深入一点的道理。那有些观念呢是以前我分享过的，所以久一点的弟兄姐妹可能听的不会觉得太陌生。那我会将不少经文神的话语跟现在发生了一些事情，宗教上的或者是社会上的一些事情做一些对比，使画面更加的清晰。那最后我会邀请弟兄姐妹一起来诵读神的话语一些经文。好，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今天春节我们有许多弟兄姐妹聚在一起，感谢主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也求主今年赐给每位弟兄姐妹有健康的身体，有活泼的灵性，也帮助我们有新的生活的方向，给我们足够的力量走眼前的道路。也恳求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耶稣基督的真理。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讲到教会跟社会，我想大家会同意一个观念，就是教会必须跟社会接轨，教会里的人必须能够跟社会上的人讲得上话。你不要说我们讲了半天他们听不懂。那保罗他来到雅典这个地方，他就遇到了以比古罗跟斯多亚两门的哲士，保罗就能够跟他们讲话。这两门的哲士是当时社会上的精英分子，他们代表了当时的这些主流的思潮。那这些人不但是说他们深深的研究哲学，那其实他们是了不起的人，他们非常的节制，非常的自律。然后保罗呢可以跟他们讲话，跟他们争辩，向他们传福音，也领一些人信主。那现在教会里的人能不能够跟社会上的人讲得上话，能不能够跟社会上的一些精英分子能够谈得来，就是可以讲，大家可以沟通。那我相信这个是现在教会所需要的。那像西区教会这种优秀的教会，我相信能够产生许多跟社会交谈并且能够向社会传福音的人。那我们来看看一两件就是社会上有趣的事情吧。 OK， 看到一个 BBC 的报道说，一个人可以从53岁变成23岁，就是在剑桥大学的科研人员，他们用克隆技术，这个 clone 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们用克隆的技术将一位53岁妇女的皮肤，这个是在实验室里面，恢复活力到23岁，少了30岁。那他们盼望有一天呢可以把这个技术呢用在跟老化有关系的疾病上，好比说糖尿病了、心脏病了、老年痴呆这种跟脑神经有关失调有关系的疾病等等。那我们知道从自古到现在，古时候西方就有所谓青春之泉的神话，那我们就中国也不落后，有不老神丹呐、不老神丹的这个神话。那么这些神话会不会有一天变成真的呀？对，你想得美。人类的神话从猿人到人神，就是以色列的这个历史学家，大家可能如果 近几年来有读他的书的话，知道他的书非常的畅销，翻译成各种的文字。这个 Yuval Noah Harari 他认为是非常的有可能，他把神话故事就继续讲下去，就说人类嘛，进化嘛，从猿人进化到神人的 Homo Deus。Homo 我们知道说是人，这 Deus 是神。这本书呢2016年出版，就是他认为说随着人工智能，大家知道 AI 现在很厉害对吧，还有大数据啊、 DNA 科技这些发展呢，就是人类我们人有一天人会身体改变结构，怎么改变呢？就是有机体，我们现在都是有机体，有机体跟人工智能结合在一起了，那么就达到所谓他们的看法达到神的境界。 那这个人倒不是在写科幻小说，而是他在预测未来，他说有可能会变得这样，然后他就讨论说一旦变成这样，社会上面临的种种的问题，他就做一个讨论。那么这个人呢，他是牛津大学的博士，犹太人，但是犹太人是不信，这个人不信神，就是这个社会上呢，现在有很多的精英分子，他们什么都信，就是不信神。那别人信神的话是迷信，但是他们说的那一套却是真理，那么怎么跟他们来沟通呢？2000年前的保罗有办法，那今天的教会里面有没有办法跟他们来做沟通呢？现在我们回到神的话语里面，我们来看一看基督里的更新。那这个是神的应许，在基督里的更新有四样东西，第一个是心意更新，第二个是行为的更新，第三是身体更新，还有第四是天地更新。我先把相关的经文来读一遍，启示录21章第5节，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这个是整本的圣经到了最后的时候一句结论，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神说的。那么在基督里，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那个原文翻成英文的话 New creation， 新造，新的创造，对，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讲到我们身体方面，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哥林多前书15章22节。那么彼得后书3章13节说的很有意思，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那么新天新地一定来，就来临之后那里面有什么？新天新地里面有什么？有义居在其中，这是神应许的新天新地。那么这四样东西，四样其实是两种，一个是人的更新，一个是天地更新。那人的更新呢，我们今天集中在前面那两个，可以说是生命的更新，就是心意跟行为嘛，这是生命的更新，那是我们的主题。生命改变，我们信主之后生命的改变。那弟兄姐妹，信主之后里面所想的，外面所做的，跟以前不一样了，对不对？跟以前不一样了。那生命更新呢，它是道德性的，从前说谎的现在不说了，从前讲人坏话的现在说造就人的好话，从前偷东西的以弗所书第4章现在不偷了，亲手做工，从前苦读恼恨现在以恩慈彼此相待，从前不解仇不解怨现在以怜悯的心彼此饶恕，从前只顾自己的事现在也顾别人的事，是腓立比书第2章。为人着想，那从前是伸手向别人要，但现在是把自己的好东西拿出来跟别人分享，从吝啬变为慷慨，贫瘠的心灵变为丰盛。那生命的更新，弟兄姐妹，是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吗？对不对？就我们现在我们还有一口气的时候发生的，就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嘛。信主之前的我是朝着这个世界学，这个世界效法世界，但是现在的话就是换了一种活法，这圣经说的，照那个说法就脱下旧人穿上新人，更新哈，效法神儿子的模样。那慢慢的，就不是很快，但是是一直在进行当中，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就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这个是生命的更新。但另外那种更新呢，我想也要稍微提一下，就是身体的更新。那这个信念对我们基督徒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是发生在我们死了之后，圣经说死亡要被生命吞灭，注意啊，不是反过来，你说 死了就是生命被死亡吞灭吗？ No， 圣经说不是，你死的时候是死亡被生命吞灭，那指的是就是这种身体的更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成了出熟的果子，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在基督里众人都要复活，这个复活的应许对现实的生活有巨大的影响力。没有复活的应许，我们都活在罪的后果当中，对吧？受到 圣经说受到败坏的辖制，就是一朵花吧，无论它是多么多么的好看，总有一天要凋谢，败坏的辖制。这个青葱的树木冬天就变了嘛，甚至说像我们去过这个 Sequoia National Park， 你看那个树2000多年的树，树龄这么长，但是有一天它也会枯死，我们人就更明显了，对不对？你看那个可爱的小 baby 啊，真的是非常的可爱，那个脸红彤红彤彤的，然后皮肤嫩嫩的，有一天也会变成白头发满脸皱纹的老头子。那如果你还保存着你小 baby 小时候的照片，你再就说照镜子看看镜子里的自己，那个叫做惨不忍睹。那罗马书说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那么这个荣耀是什么？什么叫做神儿女自由的荣耀？你去读上下文，这个荣耀就是身体得赎，从死里复活，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我们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儿子的名分，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那有这种盼望的人，好比说保罗有这种盼望，那弟兄姐妹你也有这种盼望。有这种盼望的人就不是朝着生命的尽头活下去，而是说朝着生命的新开始活下去。不是说我老了不行的，就平平安安的能够活完这辈子就感谢上帝了，而是说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只要我还活着，我的人生就是要向前走，只有一个方向，就是向前走。我活着有目的，活着有意义，有做不完的事情，走不完的路，还有交不完的朋友，有用不完的神的恩典跟神的同在。但是我们就回过头来比照一下，就说现代基督徒他所说的更新是不是这个样子。经常看到的也不是生命的更新，也不是身体的更新，而是宗教习惯的养成，是生活项目的更新。从前不去教会的现在去了，从前不听讲道的现在听了，从前自己不祷告的现在祷告了。那日常生活中不是出现了一些新的项目吗？但是人呢，还是原来的那个人，自私的还是自私，说人坏话的还是说人坏话。就其实在道德方面，我们诚实的话就是说，之前跟之后好像差不了多少，跟世俗人一样，那不是向着生命活，而是想到说有一天会死了，向着死亡而活。然后劝人呢，劝人信教嘛，不劝人信主，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个信教的人。圣经所说的跟从耶稣，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有复活的盼望，等候身体得赎呢，在他身上并没有发生。但弟兄姐妹，这样的人其实很不幸还不少，在目前的这个宗教环境里可能会产生更多的，就名义上是基督徒，其实是法利赛人，有宗教的习惯，但是不跟从耶稣。那很可惜，是因为生命是在基督里，恩典、能力、永生的盼望都是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那么我相信这间教会西区教会一直是一间跟从耶稣的教会。我们盼望西区的弟兄姐妹们，在这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里面，我们好好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我相信这间教会一定做得到。我们来看做新造的人这件事情。加拉太书，我们知道这本书只有6章，但是很多人称它为小罗马书，因为就是在跟律法主义的人在那里争辩。那最后到第6章结束的时候，保罗就给全本书做了一个结论。加拉太书6章15节跟17节，一个是全书的，一个讲他个人，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那么什么紧要呢？他说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 从此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那弟兄姐妹，就是这个加拉太书的背景嘛，奉律法守割礼的人，宗教人士看重的是外表的认同，你们都要受割礼，你们都要做这个做那个。2000年之后到了现在还是一样，就是都要外表一样，要反对就反对同样的事情，要支持就支持同样的党派，要投票给同样的候选人，不是这样子吗？但是耶稣看重的是什么呢？弟兄姐妹，看重的是你跟他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一点，基督是本，基督是 foundation， 基督是我们的 root， 基督是我们的本，其他的都是末。那我们如果是舍本逐末，本末倒置，会有信仰危机的。你不管别人怎么说，别的教会怎么说，哪一个传道人，哪个大人物说什么，但我们回到我们信仰里面，就耶稣基督是本，我绝对不本末倒置。那主耶稣他就对针对这种现象，他跟一些宗教人就讲了些有趣的话，在马太福音第9:17这句话呢很有意思，他说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新旧皮带里，如果是这样的话，皮带就裂开来了，酒就漏出来，连皮带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两样就都 保全了。我跟他交代一下这个背景，就是发生了两件事情。首先是耶稣不是有个门徒叫马太吗？是税吏，他信主是跟从耶稣，很高兴，然后就他的朋友这些税吏并罪人，耶稣跟他们一起吃饭，那法利赛人看见了就不高兴，就去问耶稣的门徒，哎，你们的夫子怎么跟税吏并罪人一起吃饭呢？那另外一群宗教人物，就这是旧派的法利赛人，还有新派的，就是施浸约翰。施浸约翰不是很好吗？施浸约翰的门徒就看到说，哎，耶稣还有门徒怎么不进食啊？我们不是要守这个宗教习惯吗？他们就直接问耶稣说，我们跟法利赛人都进食，为什么你的门徒不进食？然后耶稣才回答了这句话说，哦，这边啊，新酒，这里是新酒，那你想要装新酒啊，得要先变成新皮带。这个话就有意思了，无论是旧派的宗教人士跟新派的宗教人士呢，都装不了这个新酒。耶稣说，新皮带，新皮带装新酒。那主的这一层意思呢，到了保罗那里呢，他就把它加以解释，说得更清楚。在我们所熟悉的罗马书12:2呢，其实是同样的意思，这样子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弟兄姐妹，是两样东西，影响我们门徒最大的两样东西，第一个就是宗教，刚刚已经看过了，法利赛人等等。那第二个是世界。那这里讲的，刚才耶稣说的是宗教，这里讲的是世界，说影响你最，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那么心意更新而变化，就变化的时候，我们需要对准一样东西，对不对？那就是你如果对准了主耶稣基督，你对准神的话语，然后改变原来的一些观念、一些想法，然后再改变，从想法到做法，那这个叫做心意更新而变化 ，transform， 就变了不一样的东西，好像是，这个幼虫变成蝴蝶这样子。那讲到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是以下的我开始会讲一些观念上的东西，就是我希望大家听得住啊，是在观念上舍己这些。事情先读两节的经文哈，在西区的人的话对路加第9:23应该非常非常的熟悉，因为 Master Life 这个门徒训练的主题经文哈，若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想请大家注意那个舍己的舍字啊，这个字的它的希腊原文跟那个英文翻译我放在那里哈。那另外一个就是原文上同样的一个字呢，出现在说彼得三次不认主，对不对？所以耶稣说，哦，我实在告诉你，今天今夜鸡叫以先，你要三次 不认，这个不认的原文跟那个舍己的舍同样的，英文呢是一律把它翻成 deny、okay? 那中文其实也翻得挺好的，一个是翻成不认，一个是翻成舍、啊、那我们就来谈一下舍己吧。就一般我们讲到舍己，我们知道跟从主要舍己，我们想到说、啊、你要刻苦啦，你要牺牲啦，生活上物质上的一些舍己嘛，我们很少会想到是观念上的舍己，观念也要舍己。其实舍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在耶稣面前所做的自我否定，一个人在耶稣面前所做的自我否定，那其中当然包括了观念上的否定。那我们每个人，你有你的观念，我有的观念，大家都有观念，是吧？好比说我们一些旧的观念，平安就是福了，人死如灯灭了，人是由猿猴进化来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点点点、啊、这有的对有的错的，但是这是人的观念。但现代人呢，口中所说的高富帅了，白富美了，颜值了，男神女神了等等等，这也是人的观念，就是把人封为神，把一个人皮肤的颜色跟长相价值化，也是人的观念。那我们在信主之前已经有的观念，有一些是跟基督真理相违背的，好比说我们将人类分为等级，白一点的高等，黑一点的低等，但是神却看万人都一样，而且爱他们。这些旧观念如果不毁掉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跟从耶稣，因为二人同心才能够同行。我们跟主的观念不合的时候，那怎么办呢？是要耶稣跟我们，还是我们跟从耶稣呢？就是说你自己说呢。那讲到这个三观，我先给大家看两节的经文。耶利米，神呼召他的时候，在第一章第十节，耶利米书，看了、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这个是拆毁的部分，下面又要建立栽植。保罗讲到他自己的改变，腓立比书三章第七到八节，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这是他价值观的改变。不但如此，我先前当我也将万物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已经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这都是价值观上的改变。那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三观。那我们知道三观就是世界观、人生观跟价值观，当然范围最大的是世界观了，可是我们每天都在用的那个呢是价值观，天天都在用，没有一天不在用。就是我们虽然不是哲学家，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不是吗？你有你的观点，我有我的观点，但是这些观念到底是不是你自己的？其实这些观念都不是你自己的，而是我们每一个人从小长大这个过程当中一点一点的从这环境当中吸收进来又存下来的这些外面的观念，那慢慢我们就以为是自己的观念。那你看每间教会不一样，这间教会的人聚会非常的态度非常的恭敬，就是有些人走进教堂教会聚会的地方的时候他态度很恭敬，但是有些人他们到教堂里面进来态度就很随便。牧师讲道，有些人是打瞌睡，可是同样的人如果有什么财经专家告诉他股票怎么啊什么发财的话，他精神就来了，怎么回事呢？那为什么有时候你看到金头发呀蓝眼睛的白人就感到他高人一等，甚至把耶稣也变成白人，可是你看到黑人或者是亚洲人，虽然你自己也是亚洲人，却感到比较低等？为什么同样是亚洲人，你看到日本人就感到他高人一等，可是你还不认识他，不知道他的品格如何，就已经认为他是高等了？可是看到其他的亚洲人，你都还不认识他，还不知道他的品德怎么样，你就觉得他低人一等。就是这种叫做瞬间的价值判断，这个瞬间的价值判断操纵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事实上说， 就是说你看重什么，看清什么，你怎么去做决定，就是决定了我们这一辈子嘛，对不对？就我们把人生走到尽头，走到最后面临死亡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一个反映内在观念的人。瞬间的价值判断，说到这个价值判断，那我们来看一看，当信主的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的价值判断是什么。这个是圣经当中一个出名的例子，记载在雅各书。我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就是会堂当中的偏心与恶意。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看中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个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凳下面。那下面这句话，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就是雅各呢，他在信徒聚集的，就是一群信主的人聚集的地方呢，他看到什么？他看到了偏心跟恶意。你们用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怎么会这样子呢？就是像这种嫌贫爱富、以貌取人的现象，2000年前就已经有了。那说2000之后我们改善了吗？其实现在跟古时候差不多。那雅各是说，这样子做基督的话，你是亏缺了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这样子做的时候，亏缺了主的荣耀。那我们继续来说，这个瞬间的价值判断，就是一般人是根据哪些原则来判断的呢？那圣经里面其实有提到，这个加拉太书3:27-28是很好的一个总结啊，中间的一个总结，就讲到说我们信主的人啊不一样了，跟以前真的不一样了，跟社会上也不一样了。说你们受浸归入基督的呢，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啊，这并不分这三个字就是这两节经文的主题，并不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犹太人、希利尼人当然就是种族了，自主的、为奴的是社会地位，也是贫富差距，或男或女性别的差距。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就弟兄姐妹，我们你走到街头上，人家看到你，或者你在公司里，或在你的任何生活的地方，人家看到你就判断你啊。他怎么判断你？第一个就是根据种族，然后他开始了解说，哦，你是做什么的，你有钱没钱呢？还会根据你的社会地位以及贫富，然后就是性别上做判断。一般来说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这四个瞬间的判断，很快的，都不用多想的就出来了。那这些呢，其实是我们就是我们受影响嘛，我们基督为什么在会堂里面会这样子呢？我们受影响嘛。我给大家读一个不受影响的一个圣经的一个教导，就是这整个诗篇150篇一开始就说不受影响。诗篇第一篇的第一跟第二节，不从啊，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呢、啊，不占罪人的道路，还不坐呢，不坐亵慢人的座位，那怎么呢？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有福啊，这人变为有福。保罗讲了一个例子，一个可惜的例子，他有一个很好的同工叫做迪马，但是在他书信提摩太后书最后的时候就讲到迪马，哎呀，迪马呀，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这个人走了。因为呢，贪爱现今的世界，就是弟兄姐妹，怎么回事呢？就是这些世俗的事也好，这些观念，就是有些观念其实不是我们的，不是专属于基督徒的，也不专属于非基督徒，是大家一起都有的，这个叫做共同观念区啊。怎么说呢？就是我们都知道说现在全世界都已经连在一起了，对不对？你打开你的手机嘛，你的电脑嘛，收到的都是同样的信息，而且所谓的这个算法或者是程式逻辑很厉害，他就不断地提供你类似的信息，他就会影响并且加深你的观念。那我们信徒跟非信徒在这个共同观念区 一起散步啊，有说有笑的啊，谈得很投机啊，就达成了思想上的共识。那因为信徒到底是少数，又因为这些所谓的世界信息事先就经过过滤了，经过非信徒的过滤，那么你在共同观念区逗留过久会怎么样呢？结果就是被同化。每位信徒在不同的程度上都接受了非信徒的观念，那因为这个叫这个是观念，不是别的，是观念上的同化呀，不只是外表的同化，属于意识形态，所以是彻底的同化，打心里面被同化了。那我们来看几个例子，就下面我们继续说几个例子。一个是世俗主义，所谓这个 secular， 它的那个定义就是说，今生今世，就是你活的这一辈子，然后就是这个地方，在这个世界，那其他都不必谈，今生今世，其他免谈。根据这个定义的话，这个世俗主义就是今生今世主义，是一个把重点都放在这个世界还有这一辈子的一种生活态度。那受世俗主义共同观念区影响的基督徒看重什么呢？看重这个世界的事情过于属灵的事情，今生的事过于永生的事情，所以呢，看重健康跟财富，名声跟地位，讨人的喜欢多于讨神的喜欢。就是像迪马那样，可以因为贪恋世界就撇下自己的同工。那在世俗的主义的影响之下呢，就是讲基督徒了哈，就神不再是生命的主宰了，而是工具嘛，是工具嘛。敬拜神的目的不是为了神的缘故，而是为了从神那边得到今生的平安、健康、财富等等。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好，但是那个整个的次序是反过来了。不是说我诚心敬拜神，上帝凭着他丰盛的恩典赏赐我这个赏赐那个，但是你是为了获取这些开始做了一些宗教的动作，就是今生今世变成真正的神，而真正的神反而是变成了仆役。第二个是物质主义，就是你因为今生今世，那物质当然是最重要的了，就是这些人生诉求，名牌啊，精品啊，豪宅华屋美服美食，决定了一个人的幸福感。其实那个当事人未必是这么幸福，但是因为大家都这么做，他也要表现出一个幸福的一个样子，因为这个东西已经深入到人心里面去了。就你也不必跟我谈什么灵命啊，什么精神啊，什么理想啊，有钱嘛，有钱才是硬道理。亲情甚至是父母子女，亲情很温暖，但是那个冷冰冰的黄金白银好像更吸引人道德人品不再让人家尊敬，那人家一看到你是他陡然之下尊敬你的是你穿的这个衣服，你拿的那个皮包特别的值钱，这马上就有这种反应。但物质主义发展到极端的话，有一种有一句话叫做物质化或者物体化，应该说是物体化，就 objectify， 就是把人变成东西了，物体了。就这个工人哈，这工厂里的工人或者任何工人，他不是人，他只是工厂里的工具了。那仆人帮你做事的这些人，他不是人，他只是家庭里的工具。朋友啊，人脉啊，是社会升迁的工具。甚至说在男女关系上呢，对方也只是一个发泄的工具。那受物质主义影响的基督徒也是一样，不是说教会好不好，弟兄姐妹好不好，而是你这个教堂大不大，新不新。那不是信主的人多不多，而是奉献多不多，不是门徒多不多，而是教会的生意旺不旺。那我很感谢主，我看到报告事项说下个礼拜又有四位弟兄姐妹要受浸了，那非常感谢主。因为西区教会一直跟与众不同，弟兄姐妹非常的认真的敬拜神，传福音，做门徒，也一直有人信主受浸，非常非常的感谢神。 还有一个就稍微提一下吧，就是个人主义了。你看《士师记》里面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说那时候啊，以色列中没有王，怎么呢？个人任意而行。个人主义强调这个独立，就是现在的这种思潮跟这个自我信赖 self-reliance， 自我信赖，就凡事靠自己，找不到路是吧？问你的内心，你的心会告诉你该怎么做。然后自己呢，个人比团体重要嘛，就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呢，是吧？那么对个人主义的基督徒而言呢，这个神是我的父，不是我们的父。神是对我说话，不是对我们说话。但是你去读无论是旧约或新约，都是团体性的，神对以色列民说话，对整个的教会说话。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但这个个人主义之下，这个门就不见了哈。那我就是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不需要跟弟兄姐妹连在一起成为一个身体啊。我只要跟神之间有沟通就可以了。那弟兄姐妹，这样的人呢是错过神的恩典，因为神的恩典，弟兄姐妹，是在团体当中显明出来的。希伯来书十一章四十节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这句话是这样说的：若不与他人同德，就不能完全。若不与他人同德，就不能完全。那我最后大概花个三五分钟来讲一件事情啊，就是今生今世也好，物质也好，个人也好等等，最后我们说有一个东西，就我们不会说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因为我们很可能不是从那个背景出来的，但是我们的生活其实也在不知不觉就吸收进去了。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或许我们跟一些人沟通，世界上人沟通的时候会有一些帮助哈。就是这个唯物论，它是一个哲学的理论，你不要小看它，是很厉害的一个理论呢。他认为世界的基本成分是物质哈，所有的事物哈，这个有意思在这里，说心灵跟意识，包括你的心灵跟意识，你的情绪，你的喜怒哀乐，你爱一个人，这些都是物质，都是你的脑神经或什么这边什么电子什么这边在流动，它们都是物质，都是物质交互作用的结果。那我们来看一看它，稍微看一下它，世界是物质造成的，除了物质没有别的，这个叫唯物论，除了物质没有别的，所以没有灵魂，也没有神。人是物质造成的，那人，你跟我，其实就是一堆原子，一堆分子，就是物质而已，没有别的。你里面没有灵魂，我里面也没有灵魂，如果有的话，那灵魂也是物质造成的，这个是唯物论。那么我就要问，就是一堆物质的人生，我是一堆物质啊，我就是刚好这些东西凑在一起嘛，我是一堆，这个人生有什么意义？那诚实的答案就是说，还真的没什么意义。我活的时候刚好这一堆原子分子就聚成了我，死了以后呢，这些原子跟分子这些物质呢，他们也不是很忠心，他们又跑去变成别的东西，有的变成泥土了，有的变成花草了，有的变成牛羊呢，有的变成另外一个人的头发呀、手指甲呀。那我呢，其实只是无数的物质转换当中的一个临时现象。那如果我们再把这个镜头放大一点，把自己这个小小的人放在无限的时空当中，那我们的没有意义就更明显了，不是吗？就地球嘛，地球是无限的，这浩瀚宇宙当中的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点，那我呢，是地球上面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一个点，就闪了一下就没了。说这样子的我有什么意义呢？多一个我少一个我还想什么？没有意义。那答案就是说，人如果只是物质呢，人生真的很难有意义。所以如果你还有一些怎么说呢，存在主义嘛，就是人生是短暂而荒谬的，那你还要在那边去想意义的话，你就自己去 make， 自己去找出一个意义来。你有这个意义，我有那个意义，这就是你的意义。那大部分人所找到的就是说，我要找幸福， 幸福，我活得幸福我就有意义，那就是不必伤脑筋了，追求幸福就对了。那这是一个很好的追求，对不对？我们信神的人也在追求幸福啊，在盼望神的恩典祝福我，祝福我的家人等等。但是一个无神的追求幸福会怎么样呢？就是它会产生一种，稍微再说一下哈，就是凡是能够让我活得好好的就特别的有价值。所以说钱最有价值，因为钱越多呢，我能够活得越好，越多越好。什么人有价值呢？钱多的人有价值，那些富豪他们特别有价值，因为一个人钱越多，当然日子就会过得更好。其他的呢，如果好比说外貌啊、长相啊、名望啊、地位啊，这些都很好，都有助于我还活着的时候的幸福感，那因此呢也都有价值。那这种价值观，弟兄姐妹，看起来似乎是无害的，对不对？但是你如果是无神的幸福感的话，它就有个副作用，这个副作用就是骄傲跟鄙视。我一说大家就听明白了，就是那些就是有一些吧哈，有钱的人啦、啊、长得好看的啦、啊、地位高的人呢、啊，就认为自己的价值特别高嘛，不是吗？就会看不起那些价值低的人，哦，个子高的人看不起个子矮的人，功课好的这小学生就有了，看不起那些功课差的同学，用名牌的看不起那些，哦，我这是真的，你那个是冒牌的，是山寨。那如果再加上种族的因素，那人间的鄙视链就形成了，那底层人类的灾难也就来临了。你翻开人类的历史去看，你看到的不是说人跟人之间彼此照顾来追求共同的幸福，你看到的是战争与杀戮、侵略与剥夺、强者对弱者的奴役、剥削跟打压。就是在这样的人生观跟价值观之下，少数人的幸福必须要有多数人的不幸福来买单。那有人会说，说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我们是追求自己的幸福，哎，我们也很顾虑到别人的幸福啊。我们有爱心，我们有爱心，我们要创造更美好的社会。好，你说的很好，只不过就是爱心嘛，爱心是极高的道德素质。那这个素质是怎么来的？如果人只是物质的话，那么你这对物质的爱心是从哪里来的？也是物质吗？父母对儿女的爱、夫妻之间的爱、弟兄姐妹的爱，甚至有时候我们对陌生人的爱，它是个什么物质？而且你要维护整个的社会都有爱心的话，这个社会就必须有公义、有正义感，这个义又是个什么物质？那爱的分子结构是什么？这个义的 DNA 是什么呢？那我觉得我少爱了，你可不可以给我打一针？打一针之后我的爱心就增加了。那或者是不公义的人，可不可以去改变他的 DNA 分子结构，然后就增加公义的成分呢？那答案是不行嘛，因为他们不是物质，而是超于物质的因素。那这就问题就来了，就唯物论者其实他们也是有理想有抱负的，他们希望共同创造一个美好的一个人类社会，他们所憧憬的美好社会必须要用非物质的因素，爱呀、公益啊来完成。那这个是唯物论的一个困境。再讲一下就好，意义的来源就是我们是追求哈 search for meaning， 我们追求意义嘛。我们来看我们人活着怎么会有意义呢？在诗篇第八篇三到五节就讲了一个重要的观念啊。诗人就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我就说了，人算什么，已经顾念他，世人算什么，已经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那弟兄姐妹，事情是这样子的，这个意义这个东西呢，从来就不是在个体的本身，你自己看自己的话，你怎么看都看不出意义来。那它一向都是说，你跟什么东西连在一起了，然后你就变得有意义了。 哦，这个人为国家民族奋斗，他就觉得自己的奋斗特别有意义，国家民族连在一起，为比较大的一个目标，我为人类的幸福，我为不幸的人，我帮助这些 handicap 的人，他就觉得自己做一个人特别有意义。但是他如果只看自己的话，找不出这种意义的。那我们基督徒信主的人，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跟神连在一起，跟我们主耶稣基督连在一起，因为我们跟比我们大的至高的神连在一起，跟我们主耶稣基督连在一起，那意义从那边而来。别人不记得我，别人不记得你，耶稣基督记得你，天父记得你，你的存在对他有意义，因此你也有意义。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一些实际的情况，在耶稣时代呢，就是耶稣还是对当时的现象说了一些话。耶稣就说，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哎，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面去。瞎子，我有时候就想不出那个瞎子他胆子这么大，他还去敢去领别人，自顾不暇，但是他敢去领别人。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然后耶稣就说了哈，对那些法利赛人啊，以赛亚指责你们在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如经上说，这百姓是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好，下面那句说，他们将人的道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那现在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讲的不是神的道理，那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马可福音第七章六到七节，就是我们知道这些话耶稣是对法利赛人说的。那法利赛人是谁呢？他们是犹太人的师父啊，犹太人都听他们的，他们自己也认为非常明白真理。但是耶稣说呢，他们是瞎子领瞎子。那教会中有时候也会看到一些人，不是说某一间教会里，也可以说整个的基督教界一样的事情哈。他自己没有在神的话语上下过功夫，却认为是精通真理，好为人师，他们东一点西一点，就是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哈。在个人交谈、团契分享、查经讨论当中发表意见，侃侃而谈，误导并且伤害了很多的人。那弟兄姐妹，就是比起这个外界的观念毁三观呢，我们也需要内界的。那这方面我就不多说了，我就大纲就念一下就好了。就是信仰的误区哈，有认为说信教就是信主的，那这样的人真的是不少。有认为说啊，福音就是让人上天堂的，所以他一直想的就是你信耶稣上天堂，信耶稣上天堂，但没有想到说信福音的话会改变我们还活着的时候的一切。仪式可以救人啊，我受过水礼，我接受过主餐，那我就得救了。还有就是得救不需要悔改，你要相信上帝是爱我们的，是全能的就可以了。那教会呢，就是会有一种现象，在某一个角落，某一次聚会的某一个时间，有人说出违反真理的话，但是没有人作声，他引人误入歧途，没有人作声。但是也会有个现象，在某一个角落，某一次聚会的某个时间，圣灵借着某一位神的儿女来提醒大家，使教会走向正路。那在这两个现象之间呢，教会的责任，弟兄姐妹，是在真理上长大成人，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最后我给大家看一个我们这个 denomination Southern Baptist 的一个例子哈，就是不但是一个人了，也不但是一间教会，一个有好几万间教会的一个 denomination 都可能做错事情。 SBC 成立于1845年，当时是因为那些自己有奴隶的那一群基督徒，他们不愿意放弃奴隶，就是从原有的宗派当中脱离出来，成立一个可以拥有黑奴的一个宗派。这个是 Southern Baptist 的起源。 By the way， 就说一声，我自己在美南浸信会信主，在美南浸信会受浸， 然后一辈子牧养的全部都是美兰浸信会，所以我完完全全就是这个 denomination 里面的人，所以我不是在攻击别人的宗派，我是在讲一些真正的事情，因为讲到最后，我们是跟从耶稣基督的人。那么这一个宗派呢，一直要到150年之后，就整整的是150年，到1995年那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才正式道歉。We apologize. 对我们黑人的 brothers and sisters, 我们道歉。150年之后，我们做错了。我们不应该种族歧视，我们错了。终于有了一个 official 的一个 apology。但是那个之后还有什么事情呢？就是到了2000多年之后，就闹得更大了。就是开始发现 denomination 里面的这些性丑闻，那这个就在报纸上披露出来。两个德州很出名的报纸，就 Houston Chronicles 跟 San Antonio Express News， 他们就做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的 investigation， 后来就连续性的在两间报纸好几天的把它给登录出来了，就是说在 SBC 的这些 church 里面，这个 clergy 跟 laity 有是传道人的拿教会薪水的，也有是这个 laity 就是平信徒的，也许是做执事的等等，他们总共就 abuse 了好几百个，就性的这种 abuse 好几百个这些妇女啊，有男的有女的。然后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说那个上面的人 denomination 上面的人 cover up 掩盖起来，不要讲啊，不要告诉别人啊，那最后挡不住，就是全部都披露出来了，一点一点出来，到最后就是真的是挡不住了。后来就出来道歉，说我们做错了，我们现在要改正，我们成立一个 task force， 认真的调查，认真的改进。那这是一个 denomination。 我说这些什么意思呢？我就讲自己宗派的事情，就是说连一个拥有3万多4万间教会的一个宗派都可能犯这么大的错误，何况是一间教会或某一位牧师某一个人呢？那我说我们怎么办呢？就我们只能说是你眼睛就是 focus 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嘛，这是一个简单的原则，可以让我们避免很多的错误。那我再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近年来所闹的这个 evangelical 怎么回事。我们原来以为我们是 evangelical， 我们就是传福音嘛， evangelical 嘛，没想到变成这个样子。那就说那我们不是要传福音吗？完了，我们看看我们跟民众的距离。这个是 Pew Research， 这是在美国就是非常有信誉的一个 research 的 institute，OK？ 那他们是在近年，应该是2022年吧，一些调查，这是很长的一个调查，这中间的一项，就是这个调查里面讲说，那这些我们跟民众的距离，他讲了很多样事情，我就举一样而已，就中间一样，就好比说这全球变暖 global warming， 他们就问了，他就问了几个程度嘛，就是你觉得 global warming 是 very 或者是 extremely important， 还是有一点 important 或 not important 等等。那我为了简单，我就把那个认为是非常 extremely important 的把它摆在那里。那个表格呢，就是全美国啊，他们分成两年级，年纪分成18岁到39岁的是属于年轻的，然后40岁 plus up 的那个是年纪大的，然后你看看年轻的跟年纪大的等等，全美国呢，18到39岁有66%说这个很重要啊，非常非常重要。但是年纪大的人比较不在乎，有52% 的40岁以上的全美国的说这个很重要。但是你看看这个 evangelical， 18到39岁的 41% 说很重要，但是教会里的人，你猜是年纪大的人多还是年轻的人多？大部分是年纪大的，那个 40 plus 的是怎么看法呢？只有 31% 觉得说，这个好像很重要，其他都是不重要，或者是有一点重要了。但是你看看我们要传福音的对象是什么呢？是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特别是下一代年轻人， 那些所谓18岁到39岁的人，他们就说开什么玩笑，天大的事啊，关系到我们跟我们孩子的未来啊。75%的人说 extremely important， 然后42% 的也有 65%。 那我就问了，我们要向不信主的人传福音，我们这些老的 31% 要跟那些年轻的像你要好好信耶稣啊，开什么玩笑，你们把地球搞得这个样子，然后就觉得说没事，就有个问题，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跟不信主的人之间就有了一个 gap 在那里，那这个东西是我们需要面对的一些事情。那我现在把这些分享到这里，那最后呢，就想用一些神的话语来做解释。我先读几节的经文，最后请弟兄姐妹跟我同声来读。最后我们还是归回到我们的主的身上。我们的神是一个做新事的神，主耶稣基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那做的是什么事呢？主做的是新的事情。看来我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这是以赛亚书43章19节。我们不是消灭，是由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知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主的恩典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3章22到23节。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不一定是我们也不会作曲，但是你用一个新的领悟，新的感谢来向神唱旧的歌，也是唱新歌。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这是诗篇96篇1到2节。98篇的第1节也是一样，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他的右手和圣臂施行救恩，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个我也来读，以弗所书4章20到24节，更新嘛，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最后那几节的经文，我要邀请弟兄姐妹跟我同声来读，喜爱神的话语，一起来。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诗篇1篇2到3节。主旋律，生命胜过死亡，一起来。这必朽坏的既被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竟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哥林多前书15章54节。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哥林多后书5章4节。再来一节，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哥林多后书5章7节。最后的经文，一起来。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尽没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哥林多前书15章25到26节。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这华人庆祝新年的第一天，愿主你把你丰盛的恩典、属天的智慧和能力赏赐给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一年当中眼光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个缺少力量的，求主加手加添给力量，智慧不足的加添给智慧，帮助我们在耶稣面前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的双脚有力量，能够往前走前面的道路。感谢赞美主，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